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怎么跟大卫的同在这个经文这个事实，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你的同在的里面，也帮助我们在这当中说的跟听的都得蒙益处。愿你在这当中得着完全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边第八章开始谈到整个大卫在建立王国的整个他的攻击或者是战绩。那这怎么说他怎么开始建立整个王国哈？因为各位如果刚刚像春红传道提到的此后，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接着我们来看那个比如说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这个字好像在以色列从士师约书亚记之后好像就一直没有发生过的事。那你想想看，从约书亚之后到了进入士师，然后一直到撒母耳，一直经历过了扫罗，然后到了这个时间此后，这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呢？超过400多年。所以一个国家经历了人家一直骚扰一直骚扰，然后这个字对以色列来说，对整个不管犹大也好，整个北方的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全国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开始。所以此后也祝福各位哈，此后我们都不一样了。好，我们一起来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了。此后
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两两绳的杀了，两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的车的马。大马
好，我们先到这边。好，这边就谈到说最关键我觉得这里边给整个以色列最鼓舞的就是他们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那个制服，我发现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因为他们过去400多年一直是被非利士人怎么样欺压，被他们欺压。你有想想过吗？那个参孙啊，或者是那个几个在里边的士师，他们的境况都是在那种被欺压底下，连打麦子都不敢在正常的那个谷场在那边打麦，是躲在那个什么洞穴里边在那边磨麦子啊。所以这个当中可见整个以色列被非利士的欺压是何等的大。可是这边你看到这个经文说到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光复了哈，有没有？整个把非利士整个收编了。所以接着你看哈，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那这里边有人是解释之前的那个加特，因为他们在整个非利士的五个大城里边，加特算是一个最大的城，所以他把那个整个制服了，所以就等于整个在西海岸的这个靠近地中海这边的整个五大城的非利士的整个全部都夺回了，因为那个是整个最重要的一个所在。那所以这边就看到整个大卫在整个以色列 一直到沿海，整个靠近地中海这边，整个夺取了整个统治权。所以有了这个统治权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他又攻打摩押人。哎，各位还记得吗？当大卫之前在逃难、在遭牢的时尊，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他的父母亲，有没有？是不是？因为他被扫罗追杀，他怕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都被扫罗报复嘛，所以他是不是把他的父母亲先迁移到摩押？摩押是在比较南边的，所以他把父母亲迁去的时候，理当说他跟摩押的关系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不然他怎么会放心把家人放在摩押呢？那最重要就是路德，因为还记得吗？波阿斯、路德，所以才有谁？耶西，对不对？所以耶西之后才有大卫。所以因为路德这个祖母的关系，所以他们跟摩押人，所以大卫有四分之一他的这种血统。哎，各位有还记得吗？所以有四分之一啦，像我啊，我有四分之一是客家人的，因为我的阿嬷也是客家人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哦，我有四分之一的客家人血统，大卫也有四分之一的客家这个摩押人的血统。所以在这个上面，所以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他说什么？他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然后还要量一量，有没有？然后用绳量一量，量两绳的就杀了，那量一绳的就存留。意思就是有一个尺寸啊，如果是高大的，他就不存留了，他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讲就是威胁。那比较是属于还没有属于成人的，大概身材只有一半的小孩，他就把它存留。但是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记录，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看到。那但是我想这个也是因为这种特别，所以他对他没有像其他的地方的方式在处理，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所谓的手下留情啊。所以当他南边的摩押也整个征服他之后，他说什么？摩押人就怎么样归服大卫，给他进贡。进贡这个是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特别是在当整个国家被人家制服之后，你就臣服于人家，所以你就变为人家的附庸国。那附庸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事是什么？进贡。那进贡要进贡什么？哎，就要听从大卫这边的想法了哦。所以大卫这边就开始有一些什么，你接着往下看，所有的进贡都是跟贵重金属、金银，有没有？然后跟一些铜都有关系。那为什么要特别拿这些东西？你如果看前面的七章，大卫不是祷告吗？就开始跟神祷告说他将来要建殿，所以他开始在预备什么材料。也因为这个他心里想要预备材料，所以他就开始也透过扩张领土，有这些额外的这些战略物资或者是这些贵重金属成为进贡的材料。如果各位你还想得到前面他在在开始被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有没有？有一次他不是跑到敌军的腓力士那边投靠他吗？最后他没有出战，所以他回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城市的时候，整个被哪一个族给掠夺了？亚玛利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是亚玛利整个把他们全城所有的家人都掳走了，对不对？感觉是一个打击，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他就把这个亚玛利 所在四五个城市所掠夺的物资全部都夺回，多到他有办法去给谁，他还把礼物送给那个南部的犹大支派，有没有？所以那个犹大支派会不会感谢他？那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这后面背后有一只手，谁的手？耶和华的手在帮他做球，为他成为犹大王在做什么？铺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那个患难当中，可是你看我回过头来看，结果是神在做什么？做一件为他铺路的事，让他预备成为犹大的王，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些的关系，没有这些的让他夺回这些物资回赠给犹大王，犹大的那好几个城市，各位还记得吗？那怎么会有那个将来大卫成为先成为犹大的王？也因为这样子，他顺理成章就成为犹大王，有没有？所以实际上在这里也是在神看起来，我们看到是他的攻击，神在扩张，实际上都是在为了下一个步骤在铺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他们的进贡哈，就是提供了一些贵重金属，或者是一些人力，或者是一些农产品。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他们获得额外的物资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呢？接着出现了一个索巴王哈。索巴这个是一个原来意思就是哨站。你接着看的那几个地名都是跟战略有关的，这个是哨站。那索巴王那个利哈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怎么样攻打他。他这个大河是指哪边？是指在最北方哈，那个幼发拉底河。那在那个地方呢，在网上就是谁？就是亚述人。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索巴他们面临的一个什么一个状况，就是他要夺回他的国权。那这个在后来出土的这些史料，确实在亚述的资料有看到这些事情哦，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这个索巴他们的整个政治的状况是一个很混乱很动荡的时候，所以大卫有一点点趁势而为，就是看到他在往那个幼发拉底河的地方在要把他的国权夺回的时候，他就从南方往上去把他攻打。所以这个攻打里边实际上就在扩张一个整个他的政治版图。好，那接着呢他就擒拿了他的什么马兵1700，步兵20000，然后将拉战车的什么马砍断金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这边哈，这边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这个战车哈，各位你们觉得它很重要吗？在以色列人里边，他们似乎好像都没有战车出现吗？只有这个北方这个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索巴哈，实际上他们是属于游牧。那游牧的这个里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技，就是这个战车。那战车呢，它是用双匹马拉的，然后是双轮的。那有点像什么？各位还记得吗？那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被那个法老的那个战车追赶？这个就是类似那种战车。而这个战车呢？后来我们也发现在中国的北方也有类似这种战车，甚至那个马匹我们现在用 DNA 去测，那个马匹也是类似从这个两河流域，就是索巴类似这些他们的这些游牧民族，那个 DNA 的关系是类似的。所以有人就推论这些的战马或是那种双轮的战车，在殷商的时代啊， 中国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因为当时没有。可是有人就推论，因为现在有 DNA 的检测，那个马匹还有那个结构，几乎可以推说这些中国北方出现的这些也是从这个两河流域来的，这些马匹，甚至连他们祭祀拜的羊，那个羊的品种跟中国北方的原来的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个黄土高原的羊都不一样，都是从这个两河流域来的羊，因为那个羊比较大，而且一般除了中国有祭祀有拜羊也不多，然后那个 size 也不一样，然后特别他们还限牛跟羊，所以那个就有人推啊，整个中国北方殷商啊，有可能真的就是一家八口的谁挪亚的后代所迁移的散韩两个支派，所以这个跟这些都是散族啊，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散族的后裔，他们就是使用马匹用得很厉害。可是我们今天不觉得那个战马有什么重要啊，可是以今天来看，对以色列来说，对大卫王来说，那个是什么？那个好像是美国的超级战车，就是那个 M1 的战车，时速可以80迈在路上跑的战车，对不对？如果他们都是步兵来讲，哇，有一个那个一个双轮的套车战马两匹，那对他们来讲，上面还有弓箭手，对不对？那个就是高科技啊。可是奇怪，为什么大卫只留个100匹？那其他的那个这么好的战略物资马兵1700，全部只剩下100辆战车把它留下来，其他都砍了。实际上我在推啊，有人说是以色列的那个整个的都是山地啊，山地不适合那个用战马使用啊。可是我觉得也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到了后来，到了所罗门王，各位如果往后面看，所罗门王的时候还要跟埃及买马，是不是？对不对？为了要整个扩张，整个兼顾他的国力，他还要跟埃及进口马匹，还要买这个马车，所以这个讲法有点不通。但是唯一比较合理的是，大卫为了不要浪费他的整个物资再去养这些马匹，所以干脆都把它砍了。因为养这些1000多头的马匹，你知道要多少的这些粮草，那个都是一个支出，很高的支出，就好像我们今天整个国防预算里边要多少的 GPT 去养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战略物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他干脆砍了之后他省事，可是又不会让敌人再拿去使用。好，所以这边大卫是一个，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很会衡量的一个军事将领啊。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哈第5节到第9节好了，我们来读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了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的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我们到这边好了。好，那这几节经文，我们又看到，原来这个索巴王他旁边有他的朋友，对不对？他说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那这个大马色亚兰人到底是在哪边呢？实际上他就是在以色列在上面，就是那个叙利亚，有没有？再稍微北方一点点，叙利亚。那这个叙利亚呢，亚兰呢， 他本身哈，就是一个，他的原来意思就是什么？亚兰的意思就是被高举了，啊，那他们要来帮助所巴王，结果呢，一样又怎么样？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所以大卫在大马色亚兰就设立了什么防营？啊，这个很关键哦。因为整个这个以色列哈，从他的定都在哪边，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可是耶路撒冷到北方这个是相当有距离的哦，特别那个距离上面，你看那个索巴，他接着再过去一点点，就是到了两河流域的那个大河，有没有？就幼发拉底河，因为再上去就是谁了？就是亚述了。所以他要在那边设一个防营，也就是他的军事的前哨站，那个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大卫的整个战略的这个架构是很清楚的，他夺取了之后他就设立防营。可是以前你看哈，扫罗战胜了，他有设立防营吗？没有。所以他对事情的看法是，我觉得扫罗有点模模糊糊的，可是大卫就是很精明。这个精明我相信是从神来的啊，因为这边你看哈，他说怎么样，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了防营，亚兰人就怎么样归服他，给他怎么样进贡。所以都是属于一个附庸国哈。然后呢，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在第六章也是出现了这句话。所以出现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一件事，大卫很谦卑，他知道他的得胜不是他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聪明才智而已，或者是这些的勇猛，而是背后有谁，是神在帮助整个以色列，帮助大卫。因为他很清楚这些事不是偶然的，有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可以把那个亚玛利人整个夺回，有没有？实际上他就清楚明白，神一直在他身上帮他在做什么，做球啊，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是换成是扫罗，他会怎么说？他就摇摆，这种话走哎，是不是？如果两个人放在这样的场景来看看，你会不会觉得扫罗会怎么说？拍谁啊？拍谁？这种话走哎，还是大卫说，不是不是，这都是谁？都是神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心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帮助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个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包括到今天，以色列面临那个六日战争，甚至前一阵子，几年前，他们常常，也被整个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攻击，有没有？有人就从那个里边的那个士兵啊，或者是指挥官啊，口中说出他们一样看到这件事，那个都是耶和华的军队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事不是3000多年前发生的事就停止了，到今天以色列还能够存活，以色列还有见证说，那是上帝来。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前一阵子不是他们以色列就被攻击了哈，然后就连续哦，他们有部署，以色列有部署美国最精密的那个什么地对空的那个防御的那个飞弹，对不对？可是虽然有这么精密的这种防卫的系统在以色列，可是几个这些阿拉伯国家或者是北方的这些叙利亚，有没有？他们要搞他也知道这个整个的 这些飞弹的反应呢，所以他们就连续发射四枚。那多发的四枚，同时要达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飞弹的反应是来不及的。他可以处理前面的第一枚、第二枚的飞弹，可是后面的三四枚他来不及反应。可是他们说，突然呢，突然就从南方刮起了大风，然后那个飞弹本来有正常的抛物线，就突然大风来了，说把飞弹怎么不是转弯，整个往旁边吹到地中海。嘿，飞弹飞到制高点的时候，突然有大风吹来，因为接着经过了那个抛物线之后，往下掉那个速度就太快了，根本飞弹打不到啊。所以他那个一超过抛物线的时候，说有大风吹来，然后说就从雷达发现那后面的四五颗飞弹就整个被吹到哪边，吹到地中海去了。他说这根本就是神迹嘛，根本不是人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以色列他们到今天他们都还知道，他们能够存活是谁，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阿妹吗？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身上好不好？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七节，他说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什么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哇，这个就表达了一件事情，他拿这些金盾牌跟铜，有没有？他说他夺了这个金盾牌，就带到哪边？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要做什么？接着我们往下看，就会看到他要做什么哈。这些金盾牌啊，跟许多的铜。后来我们在其他的那个在后来的圣殿，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还存在，甚至重新被制造过，变为所罗门王在圣殿里边的那个盾牌，有没有啊？好，实际上大卫已经在做一件事了，他是在前面的第七章，有没有？他不是要建圣殿吗？他已经开始有行动了。所以他大卫只是嘴巴说说吗？他要建圣殿，只是在跟神说而已吗？没有哦，他说了他就有什么，就有行动了。他说了就有什么行动，那有行动也看到一件事，耶和华都使他什么得胜。所以这个是什么？相辅相成，可以这样说哈。属灵的眼光来看，是100%都是谁做的？神做的。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100%都是谁做的？啊？大卫跟他的军队吗？对不对？所以两个要不要一起配合？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看到这件事，因为除了他跟神祷告之外，祷告就交托给神，神当然就要帮助他。可是这边也看到一件事，大卫有没有行动？有行动哦，他就很快积极的去筹划这整个计划，对不对？因为单单只有以色列要预备那些材料是不够的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他有没有行动？他有行动啊，而且是做足了行动啊，对不对？所以两个就可以怎么样？神就帮助，神就使他得胜。那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国就发达，对不对？400多年来。合成几时有做过制服菲利士的事情？没有啊，而且还往北边打，对不对？没有啊，是不是？ 旁边还有他们的附庸，那个他们的盟友要来帮助那个这个大卫所打的这些国家，结果也被大卫杀败了，对吧？本来无代志，变作有代志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哦，好，那第九节，我们继续，哈马王陀以听见
大
卫
杀
败哈
大
底谢
的全军，就打发
他的儿子约兰
去
见
大
卫
王，
问
他
的安，为
他
祝福，
因
为他杀
败
了
哈
大
底
谢。原来
托
以
与哈大
底谢
常
常
征战，
约
兰带
了
金
银
铜的
器皿
来，
大
卫王
将
这些
器皿
和他制服各
国
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就
是从亚
兰、
摩
押、
亚
门、
非
利
士、亚玛利
人
所
得
来
的，
以及
从
索
巴
王利
和
的儿
子
哈
大
底谢
所
夺
的
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
兰
一万八千人，回来
就
得
了
大
名，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
以
东人
就
都归服
大
卫，大
卫
无论
往
哪里去，
耶
和
华
都
使
他
得
胜。
好，我们到这边。所以哇，这个哈马王他的原来意思是堡垒，有没有？现在前面的那个索巴只是一个哨站，这边是什么？堡垒。所以这个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有没有的全军，他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去见谁？大卫。这个是代表什么？如果以他们的战略关系来说，这个约兰他们这边哈马他是城堡，对不对？那他旁边的盟友叫做谁？索巴，是不是？是哨站。那哨站跟堡垒的差异在哪边？堡垒的 size 一定是比较大嘛，对不对？那哨站就是比较前边战略的位置，要设立一个守望台、瞭望台，一个哨站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这个哈马王是不是比较聪明的人？他觉得他的哨站、他的盟友已经被拔掉了，他就赶快去做一件事情。第九节的后面这边就提到，第十节就说，就打发他的儿子怎么？约兰去见大卫王，问谁的安？问大卫的安，为他什么？祝福。所以因为他什么？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托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所以他们两个是常常征战的，对不对？征战有冲突啊，所以他就要谢谢谁？大卫嘛，啊、哦，所以就跟大卫谈和，是不是？所以他就带了什么金银铜的器皿来，所以这个人也知道大卫的需要，对不对？不然他怎么会带这些东西来？是不是？所以这个，咱在讲的这个走在行啊队了哈，对不对？很懂得门道了哈，是不是？所以哈马王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接着大卫王将这些的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什么金银哦，都怎么样分别为圣献给谁？你把它画起来吧，分别为圣。这里很特别哦，他是把它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他就十二节就描述说什么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哈利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所以这里有几个国家人：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所以几乎是从 南边、西边，然后接着什么叙利亚这边有没有亚兰，然后再到北边，整个这些所得的，那只有一个亚门哈，亚门这个后来又会再跟他有战争发生，那其他的这些所得之物都怎么样？他说，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哇！当他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就表示一件事情了。这些的所有权，这些的金银的这些器皿的所有权是归谁？啊？归给谁？归给神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大卫他有所有权了吗？没有了。所以如果你是献礼物给谁？给神，那个所有权是归给谁？归给神哦。所以各位，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哦。如果我这个东西被感动，而且我里边真的是平安，而且是出于自愿的，我觉得要献这个礼物给神。当我献给神，那这个东西就归谁了？归神哦。啊，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就不要说，哎，我奉献给谁？奉献给上帝。这个话就，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哦。不然本来没事情，里边又在那边犯嘀咕，又在那边 OS， 就变得有事情了。了解我在表达什么吗？哦，所以当他献给神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血汗钱呢，是不是呢？是不是打仗血汗，不是流汗流血，是死人的呢？对不对？这些得来的之物，他都没有放在他的国库哦，是归给谁？归给耶和华。那所以后来这些东西都入到哪边？都交给祭司哦。既然交给祭司，大卫还可以去过问吗？就不再过问了，是不是这样子？从财务上的会计制度来算，那些账就不能归在国库里边的计算了，那个都属于神在祭司的下面去统筹使用，所以这个要注意好不好？哦，那但是因为你看大卫的心有没有很清楚，有就清楚了，因为他一得到，所以他就赶快归给谁？归给神了。这边哈，有一个长老的妈妈在北部啊。那这个长老的妈妈哈，她有一天呢，她当然她儿子也是教会的牧师啊。那她先生已经过世了，那就是一个杨长老。那他的先生也去世好久，那他还在做生意，而且生意做得很好，做电子产业。那因为他年纪也大了，他就想说一个人房子住不了那么大，所以就把他一个 location 很好的房子卖掉。卖掉完之后，他就赶快把那个十一奉献的那个支票，那个房子卖了两千多万，所以他的十一奉献有多少？200多万。他那一天赶快计程车搭着就拿到哪边，拿到他儿子教会里边，说你叫你们的那个会计赶快把这张支票拿走，免得我又后悔了。意思你了解意思吗？钱放在手上，现金放在手上，时间太久了，你的心会怎么样？啊？大家很纠结，会想很多，对不对？200多万，多跟少？现金呢？帮我关掉一下。谢谢。所以这个里边哈，我觉得这个要 要提醒我们的，好不好？当你要奉献的时候，第一个就快快的去把它奉献出去吧，不要想太多了。但是前面要想清楚啊，哈、如果想好了，就赶快行动。这个是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好，然后呢，我们就往下再看。
大卫，
sorry， 这边有一个十四节，我再稍微提一下，他就在以东全地设立什么防营，对不对？那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嘛。那这边哈、那个十三节那里边有你们那个圣经上面，他在岩谷击杀了亚兰，有没有？他那个里边有做以东啊，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字太接近了，所以实际上，那个亚兰应该就是指以东，哎，东哈，那个就是在最南边那个死海岩谷那边，所以死海岩谷这边呢，在最南方底下，对不对？那他那边设立那个防营有特别意义哦，除了北方设立防营，在南边也设立防营，因为那个是一个重要的整个非洲。整个从埃及这边要进入阿拉伯半岛，然后再往北进入欧洲也好，或是往亚洲也好，那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要道，那也是一个贸易的要道，所以那个地方如果设立了防营，就整个大卫可以在那边做什么事？抽税啊，所有的进出都可以抽税，所以那个防营是很重要的地方哈。好，那 OK。那往下我们来读十五节，大卫做
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西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西利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西图的儿子撒杜跟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阿们。好，那十五节这边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因为整个国家整个扩充的很快，对不对？大卫就开始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新的开始？就是中央政府的编制开始有了雏形，整个中央政府开始运作了。那这些运作里边呢，他说以色列大卫做以色列人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这个秉公行义你把它画起来吧。什么是秉公行义？就是大卫还坚身着，他的身上还有最后的司法权的裁判权，就是最后司法的裁判权，就是像谁？撒摩尔，撒摩尔士师有没有？他这个秉公行义就是他还有判断行公义的最后裁量权。那什么会有什么秉公行义？就是在法律法务上面嘛。所以大卫这边实际上还身兼着像撒摩尔的士师的工作，所以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的关键是为什么关键？因为国家有没有公正，牵涉国家整个的根基。所以大卫他把这个的部分还是放在谁手上？他自己的手上，秉公行义。因为所有的后面，你看所有的王啊，以色列王，你只要去看他的标准，就是用这个来做标准。他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没有？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在这件事上。所以那些像那个亚哈，像那个耶洗别的老公亚哈，是不是为了一块人家的葡萄园，然后拿不到，然后突然就在那边忧伤了好几天，然后只差没有吃百忧解。只对人的地，所有的地拿不到手上，然后拿不到手上就在那边生闷气，然后他老婆看了就在那边说，那你放心，我帮你处理好了。然后就用了什么？ 诡计嘛，对不对？编了一些找一些长老编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说法，然后让那个人整个就给人家夺了他那块地，有没有？后来那叫雪地嘛，对不对？那个事情对整个以色列来讲很重要，哎，因为地的城所有权都是从约书亚那时候划地之后，他们就有合法的继承权。那个继承权他不可以随便给别人，就只有他们的里边，比如说像波阿斯他们，是不是他们的姻亲、他们的亲属才可以去继承？那所以这件事就看到神很在意这个事，所以秉公行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实际上，如果为国家祷告，也可以用这个来祝福国家。如果国家在这上面秉公行义，国家就会蒙福啊，对不对？百姓就会受到什么保护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以在司法权上面，大卫还是像撒母耳一样，他做事实的工作哈。好，那西鲁雅的儿子谁？约押，哦，终于做了元帅，对不对？整个军事权都在他身上了。可是这个军事权在他身上，大卫也有一点点不放心。他的不放心在哪一边看得到呢？我们跳到下面有一个地方，十七节有没有？亚西兔的儿子谁？撒都跟亚比亚他的儿子谁？亚西米勒做祭司，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十八节说耶和耶大的儿子谁？比拿雅统辖两个人，有没有？基利提人跟谁？比利提人。他这两个人是做什么？他这两个人，那个基利提人跟谁？比利提人，实际上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他们不是哦，他们是属于跟非利士人有关系的哦。那意思是什么？这个耶和耶大是谁啊？他就是大卫诗人的禁卫军呢，所以他找了外来的佣兵做他的什么贴身保镖，整个皇家的贴身保镖禁卫军。所以他不是找谁？不是找约押下面的以色列的一般的民兵哦。所以这个里边大卫有没有头脑有没有清楚？他很清楚哦。所以这个是特种部队哈，这个耶和耶大他是属于特种部队哈，突击队哈。所以这边呢，提到说他们约押做了元帅，然后呢，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史官这个工作一直在以色列一直都有，但是真正做的除了说他们保存这些史记的这些问题之外，其他的工作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做祭司这边就比较重要了哈，因为亚西兔的儿子谁？撒都，这个第一次在这里看得到了哈。然后另外那个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什么？祭司长，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吗？这是谁？这是亚西米勒是谁？前面那个跑来投靠大卫的。哎，罗伯城所有的唯一存留的谁？亚比米勒啊，对不对？哦，这两个都做祭司。实际上，你接着你去看那个历代志上，他们怎么设立祭司，在大卫这边做了很重要的事，他设立了整个二十四小时恢复整个的敬拜。我们现在不是在秦雨如吗？对不对？不是那个祷告塔吗？祷告中心吗？有吗？对不对？那个最早在哪边？就在这里。大卫那时候就设立了这两个祭司长之外，就开始二十四小时的，大概有好几千人轮班，每个时段都有人在敬拜谁？敬拜神，敬拜神。所以在这个里边，大卫有没有花很多心力在做这个事？敬拜神，恢复整个祭司的工作，恢复整个跟神人跟神的工作。 大卫在这里很清楚，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谁在帮助他，神在帮助他，所以他没有离开那个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在虽然他还没有建圣殿嘛，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恢复那个整个那个祭司的工作？他恢复了，而且是很深很深的跟神的这种相交，24小时没有间断的这种敬拜的这些事班。所以这边我们看得到，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这个翻译比较好了，因为他原来是说都做祭司，那我们会混淆，他的儿子都做祭司，实际上没有，都做领袖。所以大卫有没有开始在培养他的儿子在做接班？有哦，开始在训练他们成为领袖。所以各位，我们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在培养我们的儿女做领袖？这个要去想哦，是不是？怎么来服侍神呢？怎么服侍整个以色列国啊？对不对？我们的儿子有没有成为领袖？这个要成为他们的祝福啊，是不是？不然到时候是当国位一上位的时候，大卫就开始有这些预备了。好，我们愿神祝福我们，愿我们的儿女都成为什么？领袖，神可以用的领袖，好不好？好，我们把我们进，我们来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怎么帮助大卫，也谢谢你大卫怎么样快速的、有计划的按着你的心意来做回应。主啊，我们求你也把这样的回应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怎么来回应你，也帮助我们在各个方面，不管在整个属灵的征战上面得胜，在我们实际的人际关系也都得胜。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财务上也都得胜，也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主啊，让他们也都成为来服侍你的领袖。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些祝福释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也愿你来祝福台湾，让它成为一个秉公行义的国家，恢复整个一个清楚、一个公正、公义的、合你心意的一个国家。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